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阿贵。
阿贵，约翰福音八章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我们上次是停在这个地方，这一句话呢可以放在第七节的最后。
哎，对
啊，就是把第七节从开头到结尾的都讲完了。你别看这个老约翰呢、是打鱼的，是吧？这个第七，这是第七章，不是第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啊，写起来还真难写的。你看它里面穿插了多少角色，多少事情，
对，
是吧？人家写起来是有条不紊的，重要的事情都给你交代到了，哼，厉害厉害。
我想他可能后面去进修神学了吧？
你认为他去进修神学？
他你看这个，不是约翰福音写的比较晚吗？
这个有道理，说不定他念的是这个拔摩神学院、海岛神学院，就像现在很多人到台湾。去念华神一样。哎，人家写东西写得真好。其实中国人念神学院最怕就是交作业，对吧？
对呀、你要写一写，可能就文笔就会好一些。
人家这个外国教授看我们的文笔，也就是长叹一声，就让你、过去就算了，对吧？
你用中文写啦，国内拿博士。
好了好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第七章第八章是连在一起的事件呢、别看约翰呢一共没挑几件事来记，要是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的事件拿出来看的话，那他所记的就更少了，因为第七章第八章只能算是同一块儿。
对，
好吧。那这个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橄榄山在哪里啊？
说是出了门下个坡，那个城门啊，下个坡，然后再有一个小山包，那是橄榄山吧？
哦，真的啊。你们什么成都啊、重庆啊，是不是到处都是大小山坡？你出门就是上上下下都得走
啊。那个成都呢，是一个盆地的中间，它是平的。
哦，成都是平的。
阿贵的家呢是在山区。
你的家就是上次那个什么大地震的地方，对吧？
哎，对，
哎呦，那你小时候脚力不错啊，天天上山下山。
对啊，一天走路能走多少里？能走很远。
这个。个人都回家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这个就有点啰嗦了，因为他到橄榄山去再回来，就跟阿贵回家一样，这没什么特别事儿啊。你想想看，他住棚节七天八天，他这走来走去都不写，个人都回家去，耶稣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这不讲又怎么样了？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说明这个住棚节已经完了嘛。
祝棚节完了，
对，
那耶稣去橄榄山干什么呢？
他去橄榄山，他说意思就是说耶稣并没有走远，
他并没有走远，
他本来说照理说他应该走回加利利嘛，
他没回去，他事情还没办完。
对，
他事情没办完，这我们可以解释，他知道说这个啊，等一下在店里面还有好戏呢，往橄榄山去是干什么呢？我们还是没打出来、
那当然就是说按照圣经嘛，那个耶稣去橄榄山最有名的是去祷告嘛。
这样，这不就解开了吗？是不是他去祷告去了？哇，阿贵这个高！
不是啊，这是我们知道橄榄山就知道他去了祷告，不是去祷告。
至少这个联想力是很有用的，对吧？你觉得那天他去祷告，他怎么祷告法？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再去祷告？
你问我
啊？当然了，那我们这节目
里面没记下来的，我就不敢乱说。
不是不敢乱说，圣经里面记下来又没说清楚，就是要我们猜的意思。你要是耶稣往橄榄山去不重要，那他就说耶稣却没有回家。
对，
次日清早又回到殿里就好了。
是，
这偏偏他要特别讲说，耶稣却往橄榄山去，那当然了，对不对？我们就会联想到他去祷告。哎，这时候为什么要祷告呢？
你想一想，我们传道人嘛，传了半这么多，使劲的传也没人相信，那只有去祷告了。
不是去看球去就算了。哎，这个越是到了耶稣受害的时候，越是这种要杀他的气氛呢，浓厚起来呢，就看见耶稣去祷告了。
对，
是吧？一直到最后啊，克西马尼园他也是要祷告。你认为这个像耶稣去祷告青草活到殿里，他是怎么样？他是等一下要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呢，还是如何？
他应该是凭圣灵的感动去的。
凭圣灵的感动，你这个答了等于没答嘛。我们聚会啊，或者做什么事，祷告跟不祷告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来讲，对主耶稣呢，当然他与父是从来不分离嘛。
啊，祷了以后嘛，就平安了，他胆子大了。
怎么样的祷告会带给你平安？预备底下要发生的事情，这个祷告到底是祷告什么东西？
就是你把一切都交给主嘛。
那时候要交的一切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去该说的就说，说了以后到底会有什么的效果呢？是交给主。
该说的就说是到了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该说的就说，还是做工的时候该说？
要做工的时候嘛，他去了以后就坐下教训他们，对吧？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听，有些人是要捉他，要杀他，要逼迫他嘛。他还是要讲。
这种做工的祷告，就是你正在工厂上，是不是？正在这个征战之中，不管这个征战是什么，是教会弟兄姐妹跟你闹别扭呢，还是你要传福音呢，还是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要临到呢？你心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些预感，他不管他是什么，我们这个祝棚节和圣殿之中的橄榄山呢，到底怎么祷告？我觉得值得谈谈的。
哎，对，说的对。
这个服侍的工人呢，正在一半前进，觉得有点害怕，后退不妥当，那你要怎么祷告？你怎么样的祷告能够让你就像刚才阿贵讲的，就平安了啊，就坦然面对一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传道人啊，这是一个美国弟兄啊，我已经说过他的事情好几次了。他最后得了重病啊，他是突然得了重病，他就要被主接去了。那个时候他跟我讲，我能够听懂，但是还不能完全体会到。可是我觉得他那个陈述啊挺好。
哦，
因为重病嘛，所以他需要从服侍的工厂上撤回来。你说是养病吗？其实不是养病，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等死了。
对，
没得治了。那他干什么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神的面前呢反省，他觉得没有什么亏欠的地方，更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也可以拿这个上阵打仗来做比方，因为你看美军要是在战场上阵亡了，人家来家属门口按铃的时候，他一定会带几件东西来，你晓不晓得是哪几件？
什么沉香没药之类的。
沉香没药之类的，反正你就会看见这个穿着非常整齐的面貌严肃的阿兵哥就来你的门口按门铃了。
啊，你说这个？
那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呢？
国旗吧。
哎，国旗，纸好的，星条旗，还有呢？
勋章不一定有，对吧？
勋章还不一定有，不见得这么快。
对，
还有
国旗，这个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封遗书，
他写没写啊？
你上阵之前都要写好的。
哦，
所以你一送了命呢，他就把这个遗书拿回来交给你的家人，这是很重要的事儿。
对，
那你说这个在做工的时候，在战场当儿，耶稣却往橄榄山去，阿贵蒙哥却往橄榄山去，我们去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写遗书，预备到主那里去。把这个世上啊一切的事情呢，好好的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反省。这个势力在耶和华面前呢，其实你是离开世界的。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应该常常以见主来作为他行事为人的底线，这样让你没有羞愧，这样让你没有胆怯，没有牵挂啊。你站在这个立场上呢，你就比较晓得自己心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啊，对不起人的地方啊，该认的罪该认的错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你这个东西没做好，你在神面前没有绝对的平安。这个做好了，还要在神的面前回想你的服侍，你的态度，你看看你自己目前 心里面是怎么回事？你是骄傲吗？得意吗？啊，觉得你这辈子还可以为主做很多大事呢？还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不配的仆人，无用的仆人？我现在愿意再奉主的差遣啊，求主与我同在，把这个事情交代得干干净净。那你从橄榄山回来，来到圣殿里的时候，就和清晨的日光一样，清早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啊，他就坐下教训他们。这个是诀窍。哎，阿贵，你还醒着吗？
我是要想是写几次遗书啊，因为我常常死不了啊。
你这个很像保罗，很好啊，预备要死才会有这个没死或者死不了的体会。
哎，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回到祭坛上，回到这个十字架前，把我们身上所有的装饰摘下来，干干净净的站在主的面前。
嗯，
这个叫做却往橄榄山去。这样子往橄榄山去，回到殿里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把握了。尽管你不见得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
是、哎
嗯、你大概知道坐下教训他们，或者站起来教训他们、勉励他们的时候要说什么。因为来到橄榄山，或者像我们刚才讲，离开世界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我们众人都要去的地方。
嗯，
你从那个地方回来，你才有的教训百姓啊。
对呀、啊，
我们要是传道的人，不先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要是不是我们常常生活服侍的根基，你来到百姓这里，你就不知道说什么。
嗯，
你会觉得说，哎，我讲到讲什么给他听呢？你又怕讲的不好，又怕他们听不懂。
对呀、
啊，嗯，也心里想说，我这样讲，这个人心里不高兴；我那样说，那个姐妹呢不满意。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刚才讲的，在神的面前把它丢干净的东西。
嗯，
要不然你回来的时候，你的心思会很乱，讲的话，你的教训会没有主的同在。嗯、这事儿呢，说容易容易，说不容易还真不容，说不容易还真不容易呢。
嗯，对。
这约翰福音，哎，又开始给我们出这个难题了。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教训什么又没讲，
嗯，
又没有记载他教训的内容。正教训着，正平安无事的时候，谁又来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
呀，这次文士和法利赛人来的时候有何不同呢？
带了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来，
然后干什么？
叫他站在当中。
哎，那天假如你是主耶稣的参谋，你会怎么办？这是扰乱聚会秩序啊。
关键问题是，这个店里面到底是谁在那里做主？是文士、法利赛人在那里开门呢，还是随便你什么人都能去？
说不定跟耶稣为什么清早回到店里有关系，要占领民主广场。
有可能。
你们以前在爱荷华的时候不是都是清早聚会吗？因为老美还没用那个地方，你得赶快用，等他们要用你都已经用完了，这个叫清早回到店里。嗯，那这显然那个时候他大概可以直接进去，也不需要有看门的，他们说不定晚上门也不关，我不懂啊。
是，嗯，
他回到店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这个众百姓是哪来的众百姓啊？因为前面不是说个人都回家了吗？
我想还是有人早起灵修嘛。
这个像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大家表现都特别好，
对
不对？
什么要晨更嘛？
我要是办退休会，我就说平常起来晨更的就起来晨更。你平常几点钟起来，你就几点钟起来，要不然我们这大家一起装假，这不好啊。
嗯，也不算装假了，平常都是生活没有规律嘛，刚好到了退休会的时候调节一下，这是个好的休息。
嗯嗯，好吧，清早到店里，百姓是第二批人，对不对？
嗯，
耶稣大概是第一个，然后来了一批百姓。这个百姓，
我想百姓可能先在那里不同的地方祷告嘛。
祝棚节都完了呀，
他们
还祷告
嘛？耶稣一进去，大家看到他就围着他去了嘛，应该是这样。
这个存疑。
你要想，比如说耶稣去坐在殿里，他除非坐在个大堂的守卫上，否则的话没人到他那里去。如果大家都在那等着的时候，进来的人大家一留意啊，原来是耶稣嘛。有人跟着的话，其他人也跟了。
好吧，还是你比较慕道。哎，要是蒙哥一定是在睡觉的。总之，耶稣和百姓已经在那里了，然后文士、法利赛进来。
哎，
那这时候你挡还是不挡？因为我们正在聚会，他们来破坏秩序嘛，对吧？这些百姓可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也可能是祝棚节还没走完的。
哎，对。
但是我们正在聚会，你这个文士、法利赛带着行淫的时候妇人来，他这一塌瓜子进来是很捣蛋的。 你不管我们在干什么，你叫他坐在当中，那这些门徒都吃饭了吗？他们说干什么？破坏教会秩序，叫公安来把你们抓走。
关键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宗教管理局的嘛，
他们是宗教管理局，他们不是来抓人，他们把人抓到教会来，有这种事情吗？你在国内听过这种事情吗？
虽然教会不是他自己盖的，就像圣殿也不是文士法利赛人盖的，但是呢他在那里有权柄嘛。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了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也是主耶稣聚会的时候，是常常被人家打岔。
哎，对，
对吧？这为什么会说他教训都没记下来？因为后来这个打岔的事情呢，好像比教训还热闹，甚至比神迹还热闹，老是有节外生枝的事。
嗯，
所以我们自己在聚会里面服侍呢，碰见节外生枝的事情不要怕，同时也不要设了太严的规矩，太高的门槛，好像大家进了会堂聚在一起呢，就得换一个脸孔，换一套衣服，像进了衙门似的，其他不管什么事情不得近身，这个其实好像不是圣经的例子。该来的你就让他来呗，来了你处理不好，大概是头一天没到橄榄山去，或者清早没起来。这个耶稣这本事是大，每一次节外生枝，每一次他给你处理的那刻真是漂漂亮亮，是吧？那当然这里边有些案子上的这个悬疑之处。你觉得这个一个淫妇被抓到，他是什么时候被抓到的？
他是抓在现行的。
他现行，但是现在是清早回到店里。
对呀、
啊、他所说的现行是一大早吗？
应该是半夜抓的。
哎，就半夜抓，一直扣到早上，等耶稣回到店里，
是
吧？
对。
那为什么那天半夜抓？是祝棚节一晚，趁着正乱的时候，就有一些不法的事情在背地里发生，还是怎么样？
说不定就是在那个棚子里面，刚好人都车走了。
就你这阿贵的想象力还不错。
阿贵没做过这件事。
我没说你做，你干嘛不打自招呢？反正他们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那很多人就问了问题了，这个行淫呢、啊、肯定还有个男人呢、啊、那个男的到哪儿去了呢？这种难题特别要听阿贵解，因为阿贵常常有惊人之物、照你的看法如何？
男的呢肯定是拴起来了。
男的拴起来，
这个妇人嘛、弱女子了，把他放在当中的话、他就在当中。你要找一个身强力的男子让他在这儿，他来捣乱，那文士法利赛人都没法说话，
不好处理是吧？
再一个吧，
嗯，
当时的妇人是不是如果说有外遇的话还是蛮羞愧的，他就羞羞惨惨的头也不抬起来，比较好处理。
嗯，比较好处理。耶稣也没办这个案子，他也没说那个男的到哪儿去了，是吧？
对，
要是我们的话总会问一问的，什么事情要控告都要找证据，那你们拿一个女人来又说她是行淫时被拿，那我总得把这个案子问清楚啊，免得冤枉人，对不对？因为你总不能说人家怎么告她你就当真，这个不对了。
这个啊，
嗯，
因为这句话是约翰写的吧，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了，你没有说带了一个妇人说她行淫时被拿，也就是说，就包括约翰也给他定案了。
那当然，这可能是针对底下一句话，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所以约翰写说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
我想约翰不会这么写。
那你觉得？
如果你把那句话去掉，比如说把三姐的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行淫时被拿把它去掉。那这个意思
带着一个妇人来，
哎，在那当中，然后说这样的话是比较合情理的。如果说他已经定写了的话，所以这是证据确凿的，应该是没法翻案的。
这也可能，因为他这个妇女没否认嘛，
哎、
对吧？
对，
他既然没否认，人家就这样告他，那应该是没错了。
对，
哈，尽管那天早上约翰在旁边看，他肯定无法确定到底怎么回事。
对，他应该是事后确认了以后，他再写这样写嘛。
这个事情其实是蛮麻烦的，因为你现在处理过夫妻关系没有啊？或弟兄姐妹告状问题没有？他们一来这个跟你讲，你到底信多少？
夫妻关系我们也处理了。
那夫妻关系有第三者介入或者怀疑丈夫或者妻子不贞的事情啊，你们碰见过没有？
这个，
或者两个人吵架彼此告状，这、嗯、一个人来，有一方会来找你的时候，他总是理直气壮，证据确凿，这样跟你讲。
一般的话，如果已经有这个证据，他早就说要离婚了嘛。
你们都是到离婚的时候才来找传道人，
我们才知道。他如果是直接两个人一起找传道人的话，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那他们离婚，你劝不劝呢？
我们就拿圣经跟他讲，不行哎，他们就去找那个城里面最老资格的退休的一位传道人。
啊，
哎，因为
他说可以，
没说了，那找到他们就不找我们了。
这样子来，哎，这些也是这个服事的时候，你必须要事先想清楚。我们不是在这钻牛角尖、乱读圣经，不，耶稣那天他居然可以完全不问案情、不查旧理，就把这个事情摆平，
也不说话。
哎，他也不说话，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没这本事，你不能弟兄姐妹来找你，你就弯个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儿。这不行的，人家找你调解，找你告状，找你诉苦，你多少总是会碰到这个事情事件的案情嘛，它的前因后果，它的发展怎么样嘛？那说不定这个妇人是被强奸的，说不定为什么那个男的不在，说不定那个男的是大祭司的亲戚，对吧？或者不是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敢抓他，或者是个罗马兵，哎，谁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耶稣不问这些事儿，哎，我们。其实我也认识传道人，他们办案就是谁来跟我说什么，我就照着信，然后照着他所说的状况去劝他，就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姐妹来就说丈夫对她不好，那我就主要就是劝她要忍耐，对吧？
对呀，
替丈夫祷告，禁食祷告，
嗯
啊，天天祷告，好好的顺服她，多表现。那至于这个姐妹说的是真是假，我都不管，
你没办法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断家务事是说决定这个家务事是应该怎么个办法
啊？
可是家务事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弄清楚一点？你还是都不要弄？
对，是这样。家里的事情来说，特别是姐妹，她说的或她想要的，不是一回事情。
你这个大帽子可肯定扣得大了，怎么说？
就是女人讲的东西，她要说的东西是，你就这样。
我看你怎么脱身。
对，我倒是没有去劝过姐妹，我去劝弟兄。我
你劝弟兄你怎么劝？
你就认了吧。
哦，认了，劝姐妹是忍了，
哎，
劝弟兄是认了。哎，你这个倒不错啊。
嗯，对，他说你不爱我，不关心我，家里的事情不理。他说的是事实，因为是姐妹她自己是那样感觉的，你不能否认她，对吧？
嗯，姐妹的感觉，
哎，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你弟兄嘛，要给丈夫要给妻子舍命的，
舍命陪妻子，
你命都舍了，你还不累啊？就完了嘛。
给你讲，好像真的蛮简单。这两个字，你把它摆在一起，我还得想想，
嗯，
为什么中国人这个承认的“认”字，
嗯
啊，是言加上忍，这怎么回事？
就是口里面说说，心里面未必没加心。
口头上你要是忍是吧，这个叫做忍。这些事值得好好商量商量。但是阿贵你看还没开庭呢，我们节目时间已经给浪费光了，听众朋友只好下一回再来看，再来继续读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断案。
未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 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